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午安。我们大家都吃饱了吗？我们有很多的体力，就让我们带着主给我们的力量，我们来赞美敬拜主。让我们一同来到主前，我们一同站起来，因上主名而来的君王，应受赞颂。
就过去。天地将要过去，我的话却不过去。
仰望上主的荣耀，抬头仰望上主的荣耀，抬头仰望上主的祝福。
享受你荣耀，抬头仰望向主的祝福，
抬头仰望向主的荣耀，
抬头仰望向主的荣耀，
抬头仰望向主的祝福，
抬头仰望向主的祝福，抬头仰望向主的荣耀，抬头仰望向主的祝福，
依赖向主的要如今
在我们的心中，主耶稣，我们信你，我们信从你的福音，你的福音正是你天国的威能，使凡信你的人都不至丧亡，反而要获得永远的生命。是的，主耶稣，借着你的话，我们已重生，已得救，我们已是属于你的，是你在爱中保守着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的心安息在你的爱内。我们要在你内生活行动，在你内生根修建，在你内欢欣喜悦的认识你那长阔高深的爱。能够信靠你是多么的有福，是你恢复了我们跟你之间那美好的关系，让我们成为你的义人。你的义人就要因信德而生活，就要把你的话深深地藏在心中，就要活在你的应许内，就要有如西幽山屹立不动。你就是信靠你的人，仰望你的人也永远长存不变。耶稣，我们爱你，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你永不改变的话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的名至高至圣，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一听到你的名字都要屈膝叩拜。我们在这颂扬你的名，高举你的名，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字权柄，捆绑一切主导我们侍奉你的灵，怀疑的灵，谎言的灵，阻挡的灵，背逆的灵，害怕的灵，忧伤的灵，黑暗的灵，控告的灵，控制的灵，主耶稣，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灵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是的，主耶稣，你的名以释放我们自由的归向你，你的宝血也洗净我们的不洁，洗净我们的罪污，洗净我们的不义，把我们洗得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洗净下，我们都要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赞美你，来敬拜你。主耶稣，也求你从你的施恩宝座上释放你圣神的活水，你圣神的活水在这里涌流，你圣神的活水在这里浇灌，你圣神的活水在这里充满。我们要在你圣神活水充满涌流里与你真实的相遇，你将你那生命的话放在你仆人们的口中，放在你仆人们的心中，开启你仆人们的口舌，能够为你的真道作证。我们都要将你那真理的话深深地藏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步履前的灵灯，跟随你正义坦途上的光明。主耶稣，我们爱你，我们感谢赞美你。我这样祈求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让我们打开圣咏125篇。圣咏125篇第一节。圣咏125篇第一节。依赖上主的人有如西庸山，屹立不动必永远长存不变。依赖上主的人，他们不是在世界里高高低低起起伏伏的生活，而是活在主永不止息的爱内，不改变，不是一下子爱主一下子逃避主的面，而是持续的爱他，持续的用感恩的心，赞美的唇舌，在欢乐中事事感谢他。在海里面，海的波浪高高低低，然而在山上已经不是海边了，是在他的荣耀上，在他内生活， 这样的人是有福的，必永远长存不变。主的爱把我们从祸坑跟污泥里拯救出来，就把我们放在磐石上，安稳我们的脚步。西庸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荣耀的石头，荣耀的磐石，就是指着主耶稣基督这匠人弃而不用的石头，反而成为屋角的基石。我们碰触到他，我们活了过来，就活在他的爱内，活在他的保守中，活在他的荣耀里。有一个弟兄，他一碰触到主，主的爱夺得他的心，他的生命更新改变，他就深深地体会到这生命中最好的事就是侍奉主，就是亲近主。他就在这欢乐中与主同在，他被主的爱所拥抱，他被主的爱所更新，他在主的爱内，他认识了主是何等的甘饴，他生命中就有个很大的盼望，要把这福音传给他的爱人，他的太太。当我们爱一个人时，要把最好的给他，他知道耶稣基督是最好的，他就向他的太太传福音。他的太太那时不信主，听不进去，他撒了很多主的种子，圣言的种子都被飞鸟吃得很快。有一次他滔滔不绝地说主的恩惠，讲得非常的感动，他的太太就跟他说，你如果要我信你的主的话，这一辈子别想了。他一听，这怎么跟他所期待的差这么远？然而依赖上主的人有西庸山屹立不动，他没有为这个来吵架，他也没有为这个对他的太太做一些什么样的不好的行为，他把他交给主，继续的在主内生活。主的时间到了，主也给他话，信我，一人信我，你和你的家人就必得救。他就这样信了主的话。这主的话在他的心中，尽管他太太这么说，他仍然带着爱。这是爱是含忍的，有根的人就是能够经得起历练考验忍耐磨难中还能够坚忍。其实我们的心也变成更好的土壤，根就更深了。有一次他蒙主的召叫来到台湾侍奉主，他就非常喜悦的来侍奉主。当他回到家中时，他的太太已经变成基督徒了，他的太太已经信主了，他的太太也碰触到主了。是谁使人得救呢？是主耶稣。我们尽管在他内仰赖他，信靠他，屹立不动，那么主就要使很多得救的人都进入了这属灵的美好，都在他的爱中。群山怎样环绕着耶路撒冷，上主也怎样保卫他的百姓，自从现今开始一直到永远。以前他侍奉主很忙，自己收行李，现在他出来要侍奉主，他一处理的衣服就自动归位到他的行李箱里去，有满满满的祝福。这一位信主的人也在主的召叫中来到这里，他们全家都得救了。他也经验到主爱的真实，主的圣言真的是有力量。这一位爱主信主的仆人就是李嘉欣弟兄，我们鼓掌欢迎他来见证主在他生命中神奇美好的作为。
神父兄弟们，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午安。感谢赞美主，让我们又一同在主的恩惠中来赞美他，敬拜他，分享他从天上降下各式各样的灵粮和属灵的祝福。就让我们一同在主的祝福里，我们打开圣经圣咏119篇，圣咏119篇第九节，在圣经974页。青年 怎样才能守身如玉呢？那就只有遵从你的言语。这里说青年怎样才能够保持自己不受玷污呢？这里讲的青年，我们在座可能有许多的青年，我可能也可以号称是青年，还有许许多多在主内虽然有一些白发，可是属灵的力量就像青年一样，这一些人就是我们。要怎样才可以把我们的生命保持得无瑕可指呢？守身如玉呢？我们怎样才能圣洁呢？靠我们自己是没办法的。在过年的时候，有这么多好玩的、好吃的、好看的，吸引着我们的眼目。可是我们要怎么样才可以看到这花花绿绿的世界，我们的心仍然抓着主呢？靠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的。只要有一个吸引我们的事情在这地上，如果有我们喜好的，如果是赌徒，就看到了赌场，脚就会痒，手就会痒，要去。如果是爱漂亮的姐妹，看到了漂亮的衣服店，自己就会跑进去。我们的心一看到了什么让我们烦恼的事情，看到了被单，看到了临时的被单，我们那无名的火又开始烧起来。可是我们要怎样才能够守身如玉呢？只有靠上主的话语。那就只有遵从你的言语。天地要过去，天主的话一笔一画绝对不会过去。他的话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当我们真实的把他的话放在我们的心中，不像耶稣所讲的比喻，有的人把这种子就放在路旁，就好像主的话进到我们的心旁一样，心不在焉，从左耳进去，或许从右耳出来，或者是就忘了，就消失了。在第十节就说，我要用我整个的心来寻觅你，不要让我错行了你的谕旨。我们要怎样寻求我们爱的主呢？用我们全部的心，全部100%，不是50%。右眼看天主，左眼看金钱，这个就会变成台语说拓汤，对不对？那是做不到的。如果谁能右眼看天主，左眼看金钱，两个眼睛分开，我说佩服佩服，被你打败，做不到的。但是我们要全部的心，两个眼睛来仰望上主。当我们仰望他的时候，全部的眼睛、全部的精神、全部的思想、我的耳朵，全部都要属于天主，用我们整个的心来寻求他，来寻觅他。要跟主说，主啊，我愿意承袭你的旨意，就求你不要让我错行了你的谕旨。第十一节，我要将你的话藏在我的心里，免得我去犯罪而获罪于你。为什么我们会犯罪呢？就是因为把天主的话放在心旁，不放在心中。那种子不掉在路的中间，却掉在路旁。我们不重视主的话，飞鸟来就把它夺去了，我们就会犯罪，会生气，会伤害人，会不宽恕人，各式各样竞争、争吵、嫉妒，那本性私欲，各式各样的不好，天主所不喜悦的事情会在我们的生命中发生。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把主的话藏在我们的心中。所以十一节大卫这里说，我要将你的话藏在我的心里。我们要将天主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这里讲的藏在英文就是 hide， 就是把一个东西放在一个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别人不知道的地方。主的话藏在我的心中，别人不知道。我把什么话放在我的心中，你们不会知道，只有天主，我的天主知道，和我自己知道。这一个话，天主的话，就成为我跟天主中间的秘密，是不为人道的秘密。我们要将天主的话，如同我们跟我们最心爱的、最亲密的旁边的人一样，把这话藏在我们的心中，不把它显露出来，就会惊艳到主的话是何等的甘宜。上个月我们到美国休斯顿去传福音的时候，当地的负责人请我们吃饭，他有一道菜是用豆芽菜所做的，那豆芽我们吃起来就跟在市场里买的不一样，就特别的甜，特别的有汁，特别特别的好吃，香脆。我们都很惊讶也很好奇，就问他说，这些豆芽菜是怎么来的呢？他就说，这不是市场买的，是我们自己种的。他就跟我们分享怎么种这豆芽菜。他说他就先把豆芽菜放在茶壶里面，茶壶是不见光的，茶壶的盖子要盖好，茶壶有茶壶的口也要盖好，那种子就在那茶壶盖，完全看不见阳光，看不见灯光的地方，让它在那边发芽，在那边成长。可是每天都要跟它浇水，跟它让它浸透了，在水里面成长，等它发芽的时候就要把里面的水倒出来，可是倒出来的时候不可以把盖子打开，要让它完全在暗室里面，在那边发芽，在那边成长。每一天都要把水倒出来，可是就是不可以把盖子打开，所以从水壶的口里面把水放进去，再把水从水壶口里面倒出来。他说过了十天以后或几天以后，这一个豆芽菜就会在这暗室里面发芽，就会变成非常好吃的豆芽菜。可是他说要注意，如果这几天中有一天你把茶壶盖打开，让外面的灯光，让外面的阳光跑进去了，这豆芽菜就会变成苦的，就会变成不甜的，长得也不漂亮，会黄黄的，不会是那洁白的。我们对于天主的话也当是这样，当天主的话如同种子，那豆芽的种子进到我们的心中，我们是喜欢把它打开，你看一看我有信德。可是经上却说，借着我们的行为看见我们的信德，借着我们外面的行为看见我们的信德，那信心是我们的根，那信心是在暗室中跟父在一起培养成长的，为此结出的果子，结出的豆芽就会是甜的。可是当我们喜欢看看这豆芽长得怎么样，把它打开看一看，哎，心爱的太太你看这豆芽长得怎么样，哎呀，我的好弟兄好姐妹你看看这豆芽长得怎么样，哎，根长出来一点点，哎，有一点点迹象了耶，天主的话好像有效果了耶。殊不知很多苦难就从此而来，但是我们要把主的话深深的藏在我们的心里，而不将天主赐给我们的光亮，赐给我们的话显露出来，免得那光亮走了，那原来该有主的甘甜没有了，是多么可惜的事啊。让我们一同打开圣经列王记，列王记下第十八章，在525页，列王记下第十八章，这里记载了一个在犹大国很优秀的一位爱主的君王。第十八章第一节， 以色列王厄拉的儿子祭色亚三年，阿哈士的儿子希泽克亚登基为犹大王。他登基时年25岁，是一个青年，一个如大卫所说的那青年。这一个青年希泽克亚王，他在耶路撒冷作王29年。我们看第5节，希泽克亚王他信赖上主以色列的天主，在他前后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可以像他相比的。在那乱世里面，在战国里，那犹大的列王中没有一个可以跟希泽克亚相比的。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以色列的君王，他依靠上主，紧随不离，谨守上主颁给梅瑟的诫命，为此上主与他同在，他无论做什么都必顺利，且摆脱了亚述王的羁绊，不再做他的反属，又击败了裴勒瑟特人，直追到加萨，占领了他们的土地，攻取了守望台和坚城。因为他摒弃了敬拜邪神的高台，为此上主非常的祝福他，天主的祝福有如从天降下的活水浇灌在他的生命当中，浇灌在当时许多以色列子民的生命当中，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以色列君王。让我们再翻到第20章第1节，在那一些日子里，这个君王遇到了什么事呢？希泽克亚王他患了病垂危，他生病了，他的病非常的严重，以至于快要死了。阿摩兹的儿子伊沙伊亚来看他，这一个伊沙伊亚大先知，就是写伊沙伊亚先知书的这一位先知来看希泽克亚王，就对他说，上主这样说，快料理你的家务，因为你就快死，不能久活了。希泽克亚就转面向墙恳求上主说，上主，求你记忆我如何怀着忠诚齐全的心在你面前行走，如何做了你视为正义的事。然后希泽克亚放声大哭，他是一个懂得依赖上主的人。他在病危的时候，他不找医生了，他找的是万军的上主来医治他，来治愈他。因为他知道只要天主说一句话，他就会得到痊愈，他就会得到治愈。他就向天主祈祷，他的心是丰富的，他的生命是丰富的。然后他放声大哭，圣神感动他，他就开始哭泣，在圣神内他哭泣，求天主治愈他。第4节，伊沙伊亚出来还没有走到中院，上主的话就传于他，你会去告诉我人民的领袖希泽克亚说，你祖先达味的天主这样说，我听见了你的祈祷。心灵洁净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看见天主。当我们的心灵洁净的时候，天主俯听我们的祈祷；当我们的心灵不洁的时候，天主会转面不看我们，他看见我们犯罪，他伤心，而我们要靠他的话语守身如玉。天主就俯听了希泽克亚的祈祷，他就说，我必要治好你。他只要说一句话，他的病就要得到治愈。不止治好你，第三天你就要能够登上上主的殿，我要在你的寿数上多加15年，不止治愈你，让你再多活15年的寿命。伊沙亚遂吩咐说，拿一块无花果饼来，人就贴在窗口上，君王就好了，他的病立时就好了。希泽克亚就对伊沙亚说，有什么征兆上主要治好我，第三天我就能够上上主的殿呢？有什么给我一个征兆吧。伊沙亚就回答他说，这是上主要给你的一个征兆，常常天主不只在我们的心中管制我们，他也在环境中赐下各式各样的记号，让我们知道他与我们同在。他在白天让我们看见云柱，在晚上 让我们看见火柱，就让我们知道他跟我们在一起，不要害怕。希泽克雅在这里说，如果上主真要治愈我，你给我一个征兆。常常我们也说，主若你真要行这事，我的信心不够，你给我一个征兆，让我知道你和我同在。为此希泽克雅在这里就说，若这事出自上主的，你请上主给我一个征兆。伊莎伊亚先知就跟他说，这个征兆你说吧，你要日影向前十度还是要向后十度呢？意思就是说，你要让时间快转还是倒带呢？在那个时候，没有录音机，也没有录音带，也没有 CD 片，更没有 DVD 片，可以让影片变快或者让影片倒带。即使 DVD 让影片倒带，也不是时间倒转。你怎么样能够让太阳从东到西的太阳变成从西到东十度呢？这是做不到的。伊莎伊亚先希泽克雅就回答说，日影向前十度太容易，我不要，我要日影倒退十度。如果天主真的跟你说了，你选一个，你怎么样子做天主都能够做。于是伊莎伊亚就呼求上主，上主就是设在阿哈茨的日晷上的日影倒退了十度。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征兆，时间倒退十度，在圣经里面就是在记载在若书二书和在列王记下，这里记载了日影倒退的十度，是多么风光，多么大的一件神迹啊。可是就在那一个时候，就在那一个时候，就是他的病得医治了，得到了上主好大好大的征兆的时候，这是原来只属他伊莎伊亚和上主所知道的事情。可是巴比伦王巴拉丹的儿子莫洛达克巴拉丹，这个巴拉丹是巴比伦的王和他的王子，他们听到了这件事。巴比伦意思就是巴尔的门，我们常看到圣经上讲巴尔，以色列人敬拜邪神就是敬拜巴尔。巴尔指的就是受造物成为人的主，那就不是天主做主了。这一个不认识天主的这一个人王子就来见希泽克雅，呈上书信和礼物，因为他听说希泽克雅患病了又好了。希泽克雅就非常的高兴，就叫使者参观自己的宝库，金银香料珍膏武器库以及他府库内所有的财宝。他这里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非常的高兴。有的时候蒙受了天主的恩惠，自然是非常非常的喜悦，非常非常的高兴。他一高兴，有的时候我们人高兴了就会忘了天主，就自己开始搞庆祝。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有一段时间家里遇到了好多好多的困难，他就抓着主，主啊求你帮助我，主啊求你拯救我，就整个人就改变了，变成一个很敬畏上主的人。后来主祝福他，家里面的困难没有了，他又忘记了天主，天天依然顾我的，就开始讲股票，开始讲世界上的事，天主好像就不见了，就开始搞庆祝，就忘记了天主。为此达卫会说，我的上主啊，这达卫是有根的人，他说求你不要让我太过于贫贱，使得我在贫贱中羞辱了你的名，做乞丐去乞求别人。我们是义人的后裔，是不跟人乞求的，不像乞丐一样，而我们是跟上主祈求他帮助我们。达卫又说，求你不要让我太过于富裕，免得我在富裕中忘记了你，忘记了就好像那根没有了，本来根应该是在磐石上的，忘记了那根不在磐石上，那树就会倒了。几个星期前我们在新店，当活动讲习会全部结束的时候，我就去拜访我的舅舅，他就 跟我分享了许许多多他到中国黄山去照的照片。他说他很喜欢那边的松树，因为那边的松树只长在峭壁上。我们若有人去过黄山，知道那黄山的石头就像在国画里面画的那种石头，什么草都没有，可是就是偏偏会有松树，就它的根就紧紧的抓在那个黄山的石头上面，风吹也不会倒，日晒也不会干枯，因为它的根深深的扎在那磐石上。可是若有一天它的根干枯了，那树就会从上面掉下来，摔得很惨。若是基督徒忘记了上主的恩惠，忘记了我们的根应该是在上主这块磐石上，不论我们有多么多的祝福，当我们忘记了我们的根没有了，那树枯萎是迟早的事。在我家后院有一棵很大的杏子树，是我们搬家的时候前任屋主就种了一个很大的杏子树，它的圆周大概有10公尺，很大，是树影的圆周，树干没有那么大，可是树伸出去有10公尺，直径有10公尺这么大。那个有人就告诉我们说，这个树，它的树，它的影子伸有多远，它的根就有多远。意思也就是它的根扎在地里面，若是树枝能够伸到10公尺，树根也可以伸出10公尺。为此根有多少，树枝就有多少。同样的，我们在主内，我们的根有多深，我们的喜悦就有多少。我们的根扎在那磐石上有多坚强，我们在这世上能够应付主给我们的力量就有多少。过了几年，这棵树开始叶就开始黄，就开始掉。过了不久，到了春天，它就不结果子，它原来掉的树叶就不再长出来。后来就发现这棵树死了，我们就很好奇，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棵树怎么无缘无故就死了呢。后来我们就把这棵树砍掉，砍了以后把根挖起来，一挖起来才发现它的死因，因为在它的根部长了很多的白蚁，这白蚁就把它的根给吃断了，它自然很快的一年内它就死亡了。同样的，若是我们是一棵植栽溪畔的树，我们的根就在那溪畔旁边，会准时结果，枝叶不枯。可是什么时候我们没有了根？我们知道，如果要把一棵树从一个地方搬到那个另外一个地方，那根一定是要包扎起来的，然后用大卡车把它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根是不能见光的，是不能拿出来看的。这根一没有了，不论有多少的树叶，它的干枯都是迟早的事。可是只要有根，它要结果，要能够枝叶茂盛，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为此我们常常会忘记，我们要活在天主前，不活在人前。我们要常常的接近天主，先求主的国和他的义德，其他一切我们需要的祝福，一切的力量，他必要加给我们。而在这里，希泽克亚得到了天主许许多多的祝福，上主让他的府库充满了各式各样的金银，各式各样的香料，各式各样的武器，同时还给他许许多多的财宝。这所有的丰富也很像我们基督徒，有的受主给我们好多好多的恩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给我们那基督名字所释放的香气，给我们各式各样的装备，让我们能够在属灵的征战能够为主所用。可是在这里，希泽克亚王因为太高兴了，就把这一些美好就给了仇敌去看，就给了巴比伦的王子去看。看了以后，他以为没什么事情。有的时候我们把跟天主启示我这一件事情，我告诉你告诉你，以为没什么事，却不知代际大条了，事情很惨哦。我们看第14节，伊斯拉伊亚先知遂来见希泽克亚，对他说，这些人说了什么， 他们是从什么地方到你来这里来的呢？他讲的是问号。其实他伊撒伊亚先知早已知道要发生的事情。希泽克亚就回答他说，他们是从远方巴比伦来的。先知又问说，他们在你宫中看见了什么？希泽克亚就说，凡我宫中所有的他们都看了，凡我府库里面所有的没有一样我不叫他们看的。讲得理直气壮的，凡天主启示我的我全部告诉你们了。天主这样这样子说，他要给我这样这样祝福，就在大庭广众下全部讲出来了。以赛亚就对希泽克亚说，你听上主的话吧，日子要到，把你宫中所有的你祖先直到今日所积蓄的全部都要到被带到巴比伦去。这就是历史上以色列人被带到巴比伦充军的预言。什么都不会留下，这些祝福你把它显露了就漏掉了，主的应许你把它显露了就漏掉了，他的光你显露了就漏掉了。此外有你所出的你所生的子孙中也有一些要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中充当太监，还不是守卫，还是太监，是多么悲惨的命运啊。希泽克亚就对伊撒伊亚说，你所说的上主的话是合理的，你看到他讲的话悔改了吗？没有。你看他把光漏掉，他的生命漏的是何等的快，才没几天。你讲上主讲的话是合理的，合理就合理吧，我做的事我才不悔改。接下来就说，我愿我有生之年有平安有安全，我子孙怎么样我一概不管，只要我活着平安就好。他的生命就变质了。常常我们有的时候自己不知道，把天主的光显露出来了，我们真的不知道亏损有多么多么的大，真的不知道上主要给我们的祝福有漏掉的多少。前两天在我们家族的聚会中，很多朋友亲戚都到我们家里面来，我姐姐也是个基督徒。有一天我就跟我姐夫、我姐姐还有她两个可爱的孩子，我们就去喝咖啡。喝咖啡的时候我们就谈，哎，姐夫啊，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喜欢我姐姐呢？你们怎么样子结婚？因为我的姐夫人长得很帅，又是画家，才气纵横，所以当他28岁的时候就当上了系主任，全校最年轻的系主任。可是他有一个地方是好的，非常好的，是因为他是基督徒。有许多女孩子追他，有许多很有钱的女孩子要追他，要嫁给他。可是他跟天主说，主啊，我跟你祈祷，我要的女孩子有三高一美好。这三高呢，第一身高要高，第二气质要高，第三学历要高。一美好就是有一个幸福美满美好的家庭，除此之外还要是基督徒，满足这些条件的我才愿意娶她。他就跟天主这样子祈祷，就有很多有钱的女生就跟他示好。他一看不是基督徒不好，他一看没有三高不好，各式各样他觉得不好。因为他跟天主这么说，他把天主的话深深的藏在他的心中。这时候他说，这是一个秘密，不能让那些女生知道了。如果让这些女生追我的女生知道了，他们就会穿高跟鞋，气质就会很高，就会去美国野鸡大学拿个高学历回来。要幸福美满的家庭，就找佣兵来假扮一个幸福美满家庭的家庭肥皂连续剧。那是基督徒更可以装假了，到教堂去，我也是一个基督徒。他说这一些条件绝对不能让别人知道，知道了就破功了。直到他认识了我姐姐，我姐姐身高也高，气质也高，学历她是博士，很高，又是基督徒，很美好啊，完全符合她的条件。她说这就是我要的。 他就开始追他。于是他定下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是他要来我家看看。可是我姐夫是我姐姐以前的老师，所以他就问他说，诶，你放寒假的时候要去哪里呀？我姐姐就说，哦，我要回台中家里面啊。我姐夫就跟他说，哦，刚好我也要去台中。他想要看看我家里面，这个计划绝对不能让我们知道，对不对？莫存于心。我也要台中去啊，真的，那你什么时候去呢？啊，某年某月某日，诶，我也是这一天，那我们订同一个车票去台中吧。他们就坐同样的车到了台中。到了台中的时候，我姐姐想说，老师到了家里附近，总要请老师，礼貌上总要请老师到家里面坐坐吧，至少问一问吧，他来不来最好不要来，免得尴尬。就这样，他就问我姐夫说，老师啊，我家就在附近，那你顺便来我家坐坐吧。我姐夫就说，好啊。我姐姐说，没办法，只好让他来咯。他来到我们家，我奶奶看到了，哦，男朋友哦。我姐姐说，不是不是不是。当然我姐夫心里面就很高兴，他就看到了他终身的伴侣，天主为他准备的，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人心所未想到的。他们就在主的祝福中，在家庭里面有各式各样的美好。他们不是说你是我生命中的刺，他们说你真的是我生命中天主给我最好的祝福，让我在磨难中学习顺服。他们有各式各样美好的故事。可是当我姐夫这样子说的时候，他的两个孩子说，爸爸你好可怕哦。我就跟他们说，不不不，这真是有天主智慧的。因为天主当他给我们启示的时候，当我们跟天主有什么美好的事情，有的时候是见证，他要我们讲出来。如同保禄，他在14年前被提到了天上去，他到14年后才讲了一点点。他在天上看到了什么，我们没有人知道。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命中，天主给我们好多好多美好的启示，让我们遵行他给我们的启示。这一个启示我们要深深的藏在我们的心中，不让它曝光，不因为自己的好显露而把这一些启示显露出来。可是当天主愿意我们为他见证的时候，我们是不害怕的，我们可以为那光荣的君王而做见证。可是当这见证这事情还没过去的时候，那是在暗示中，是不可被看见的。让我们一同打开马窦福音第六章。马窦福音第六章第五节，在圣经1516页。当你祈祷的时候，不要如同假善人一样，爱在会堂及十字街口立着祈祷，为显示给人。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获得了他们的赏报。至于你，当你祈祷时，要进入你的内室，关上门，向你在暗中之父祈祷，你的父在暗中看见，必要报答你。当你祈祷的时候，不要像假善人一样，自己不善却要在外表装得很善。为什么？他们喜欢在会堂及在十字路口那里人最多的地方祈祷。为什么要在那边祈祷？就是要显露给别人看，显示给别人看。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获得他们的赏报。他们的赏报是人的掌声，是人的赞美。可是天主在这里却说，至于你，当你祈祷的时候，要进入你的内室，要到我们心中最深的至圣所，用灵和心神，用真理来敬拜我们天上的父。向你在暗中之父祈祷，你的父在暗中看见，他必要报答你。你喜欢你的赏报是人给的呢，还是天上的父来报答你呢？当你为了主 而受苦，为了主而被人迫害，而被人不了解，上教堂回去被人有脸色看，这一些痛苦，这一些别人不了解的事情，或者是说你为主很多的辛苦，却被别人换来一阵的咒骂，这一些人没有给你的感谢，你在暗中的父他看得见。若是人没有跟你说谢谢，这是有一次我从苏大哥那边学到的，他跟我说，若是人没有跟你说谢谢，天主要亲自报答你。在暗中的父看见了，他要亲自的要必要报答你，他绝对不会忘记你为他所做的一切，不是出于自己的，而是为他。那在暗中的父看见了，他必要报答你。我们再看第十六节，即使你们进食，不要如同假善人一样面带愁容。有的时候我们为了主进食吃饭是我们应有的权利，进食是为了祈祷，为了天主，而放弃了我生理上应该要有的一个需求。当我们为主自愿放弃这些需求，而不是因为自己犯罪没有饭吃，而不是这样子，而是为了天主，这时候我们不要面带愁容。哎呀，我进食哦，可是天主说进食不要告诉别人，说面带愁容，你们看见我很苦了吧，我很苦了吧，你看为什么我很苦，因为我在进食，你们看见了没有，看见了没有，面带愁容，我也要显示给别人看，不要以为你没讲就是不是要显示给别人看。所以主说不要如同假善人一样面带愁容，因为他们苦丧着脸是为叫人看出来。为什么要苦丧着脸，就是因为要叫人看出来我在受苦，我在进食，我在为主而被人受被人迫害。可是天主却告诉我们，至于你，当你进食的时候，要用油抹你的头，洗你的脸，不要让人看出你进食来。当你进食为主放弃你该有的一些需要的时候，你要用油抹你的头发，亮晶晶的，光鲜亮丽，面带笑容，洗你的脸，不要愁眉苦脸，圣神的水洗过我们的脸，我们要容光焕发，不要让人家看出你在进食，但叫你那在暗中之父看见，你的父在暗中看见，就必定要报答你，在暗中，在内室要报答你，要追求那天父所给我们的恩赐，却不要求人的掌声，人的赞美，要求天父的肯定。天父说好就好，我们是他的爱子，因我们而喜悦，我们就快乐。再让我们一同打开地貌的后书，地貌的后书第一章第十一二节，第十二节，地貌的后书第一章第十二节，圣经1865页。为了这个缘故，我现在受这些苦难，我并不以此为耻。圣保禄中途他为了爱主受了许许多多的苦难，他却不因为这一些苦难为此，因为我知道我所信赖的是谁，也深信他有能力保管我所受的寄托。天主给我们一个寄托，他给圣保禄中途有给圣保禄中途的寄托，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寄托，他有个期望，希望我们满结属神的果实，仁爱、喜乐、平安、忍耐、良善、温和、忠信、柔和、节制，这圣神的果实是他希望我们结出来的。而这一个他给我们这美好的期待，圣保禄中途在这里说，你要以信德及在基督耶稣内的爱德，把从我所听的健全道理奉为模范，且依赖那住在我们内的圣神保管你所受的美好寄托。我们要在圣神内，我们要在圣神内长我们的根，我们要在圣神内认清天主给我们的宠召是什么，我们要在圣神的光中知道什么是讨父所喜悦的，什么是不讨他喜悦的。我们要在圣神内，要在主内 让圣神来保管我们所受的那美好的寄托。我们的根有多深，我们的喜乐就有多深。我们的根有多么坚强，那喜乐就不会被别人，不会被这环境的打击和困难所打倒，所困扰。让我们打开圣咏第一篇，圣咏第一篇第二节，圣经839页，圣咏第一篇第二节，专心爱好上主法律的和昼夜默思上主诫命的，像这样子的人才是有福的。什么人是有福的？专心，全部的心就只爱好上主的诫命，在地上除你以外为我一无所喜，只爱上主的话，只爱天主于万有之上，和昼夜默思上主诫命。要默思，不是得了启示就到处去当成广播电台告诉别人，而是昼夜默思，把天主的话藏在我们的心中，如同圣母玛利亚一样，把天主的话默存于心，昼夜要默思他的诫命的。像这样子的人是有福的，他要像植在溪畔的树，准是结果，枝叶不枯。为什么枝叶不枯？因为有水，有那活水进到了枝叶中。为什么有活水？就是因为有根植在溪畔中，他的所作所为每一件事情都有各式各样上主的祝福。当我们愿意在主内，在圣神内，他来保管我们所受的美好寄托，在那里生根修建的时候，他就要让我们有如那在溪畔的树，要准时结果，枝叶不枯。感谢主，赞美主，愿一切的光荣都归给主。我就把接下来的时间交还给苏大哥。
我们再一次鼓掌，谢谢嘉欣弟兄的见证。让我们再打开马可福音第四章，我们再来读主的话。马可福音第四章，第十六节，那撒在石头地里的是指人听了主的话，立刻欣然接受，但是他们心里没有根，就不能持久。只有有根才能够持久，没有根不能持久，极致为了这话发生的艰难或迫害，立刻就跌倒了。有根在艰难跟迫害中，会经验到主好神奇的作为，没有根就经不起考验。经上也说，谁若要在耶稣基督内热心生活的人，必遭迫害。然而主也说，放心，我已得胜的世界，我给你们的喜乐是世界夺不走的。在雅各伯书第一章，这里提到了第二节，我的弟兄们，也就是信主的基督徒们，就是你和我们，即使你们落在各种试探里，要认为是大喜乐。有根的人是有磨难有考验，没有根的人也会有磨难也有考验。不信主的人，那磨难更多，考验更艰巨，会上亡的。没有根的会跌倒的，而有根的变成大喜乐，是一个好大好大的喜乐。几十门落在各种试探里，要认为是大喜乐。因为你们知道，你们也应该知道，你们的信德受过考验，才能生出坚韧，而这坚韧又有完美的实行，好使你们既成全而又完备，毫无缺失。只是在外在有一个大大的果树，没有了根很快就死了。若有了根，那外在的果树茂密，准时结果，枝叶不枯。当我们愿意把主的话 变成我们生命的依靠，变成我们的盼望，我们就会像植在溪畔的树一样。圣咏十六篇第一节，天主求你保佑我，因为我只投靠你。我们只投靠他的话，就会把一切的难处带到他前，是我们生根修建的时候，是我们长生命的时候，是我们大喜乐的时候。这个喜乐要从里面慢慢慢慢到外面。求你保佑我，其实天主非常喜欢保佑我们，他就用他的话给我们力量，我们把他的话当话，就不会半跌，就不会跌倒，就会成为我们最大的喜乐。我对天主说，唯有你是我的上主，唯有你是我的幸福，只有你是我的上主，只有你是我的幸福。嘉兴的太太怎么信主的、你们想知道吗？因为是主做的，主怎么做成的我们不知道，可是他的生命让我们看到了只有主做的成。就是嘉兴侍奉主回到家里去的时候，他的太太已经不讲你的天主了，我们的天主，他就做见证，他就说，当你不在家时，嘉兴的岳母，就是他太太的母亲，去帮助他们，有一天肚子痛要送到急诊去，急诊室去，一路上他的岳母也还不是信主的人，就开始喊这个偶像的名字，这个菩萨的名字，这个名字，一个一个喊，一面喊一面肚子痛，痛得不能忍受。他的女儿，嘉兴岳母的女儿是谁？就是嘉兴的太太。你们果然有注意力，都是有耳的。就跟嘉兴的岳母说，妈，那妈是谁？就是嘉兴的岳母。不要喊那些名字都没有用，那些偶像的名字不能救你，那是属巴尔的，受造物成了偶像，没有用的。你喊耶稣，耶稣会救你。他的岳母痛得很厉害，听到这福音也没有多想，立刻欣然接受，就喊耶稣救我，耶稣救我。他喊了耶稣的名字就不停口，一直到急诊室。到了急诊室以后，医生就不来，在急诊室大概等了一两个小时，医生来的时候他也不痛了，最后做了很多检查都没有病。他岳母知道说是耶稣治愈了我。嘉兴就问他的太太说，诶，你怎么会让妈妈喊耶稣呢？耶稣救你呢？他太太就讲了一句话，因为你们都是这样子喊的，这样子喊是见证。而他听到了，有一天这种子就发芽了，一发芽了他就会喊，当他看到了主神奇的作为，他就自己喊，主耶稣，这真是你吗？如果是你，求你让我看见你。一讲完，立刻耶稣一个笑容在他的心中显示出来，他说，真的吗？他再问一次，耶稣，求你让我再看一次。一连三次，他从此永远不会否认耶稣的名，变成他的救主。耶稣是他一生的幸福。在耶稣的爱内，有一次我们有一个聚会，他就邀请一些人，他邻居的家长也是从台湾去的，年长 的姐妹跟弟兄来参加这聚会。他就心里想，他们都是讲台语的，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唱台语的歌会更亲切。当他有这个念头时，主就动工赐给了他一首台语的歌。他人还没有在这里做见证，他见证的歌已经来了。这主赐给他的歌就出于圣咏第十六篇第二节，唯有你是我的上主，唯有你是我的幸福，唯有你是我的上主，唯有你是我的幸福。你们想唱这首歌吗？那我们就一起站起来，请嘉兴弟兄，主的仆人们，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属神的歌。 497 497
Yeah.
主耶稣，我的心深深的爱着你，是你先爱了我。当我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的神就在我的生命中运行，把我引到你的跟前，让我在你深深的爱风中，我听见了你那爱的话，生命的话，你的爱，你夺走我的心，我要以爱还爱，我要用全部的心来爱你，你是我的依靠，你是我生命中唯一的依靠，你是我的希望，你是我的救主，你是我的全部，我需要你的保护，只有你是我心中全部的爱，你是我唯一的幸福。主耶稣，有了你，我的心真是喜悦，真是满足。我要将你向我诉说的话，你撒在我心中那圣灵的种子，深深地藏在我的心中。我要做一个讨你欢心的义人，一个有根的人，一个在你前常把你的话放在我的心中昼夜的默思，让我的生命建筑在你的话上，是建立在磐石上，是植在溪畔的树，是一个有根的人，吸取你那生命的活水。主耶稣，你是我唯一的依靠，唯一的喜悦，我感谢你，我赞美你，因为有你，我不再害怕，连在磨难中，我的心也欢乐。你使我在你内生根修建，能够经得起你量给我的考验，好使我参与你凯旋的行列，经验你那得胜的生命，经验你那大获全胜那生命的话，我要释放的荣耀。耶稣爱你，我感谢你，我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耶稣，我爱你。耶稣，我主要你。耶稣，我爱你。
在休息前有一些好消息跟大家分享。我们在主内，在主的感动中，又为主出版了几本新书，这是最新才出版的。有一本新书叫《和风细雨诉心声》，就是在圣神的风中，我们听到了主的话，也向他诉说我们爱他的话。主的话是我们生命的需要，非常非常推荐这一本书。这本书大约有220多页，是110元，在我们门口有很多。在圣神的爱风中，很多奇妙的事会发生，好多神奇主的作为。主向我们显示他的爱，也经由他见证的口，我们知道了他这样真实爱我们。刚才唱了一首歌，好不好听？这是一位没有学过作曲的姐妹，也是我们认识的，只是因着爱主，盼望主就给她。就是嘉兴的太太王雅慧姐妹，她把领受这首歌也写了见证，在我们最新的另外一本书，她将新歌置于我口，为赞美我们的天主。里面还有好多位主的仆人们，他们都是没有学过音乐，学过作曲，而把他们领受主的歌，是主把新歌置于我们的口中。很多人就这样信了，就这样唱了，就这样惊艳到主救恩的丰盛。为此这本书也非常非常推荐，这都是最近才出版的。这本书120元，大约240多页。有人说你记忆为什么那么好，其实不怎么好，我说大约是因为大约市面是1块钱一页，我们是为主服务的，是5毛钱一页，但是不是钱的问题，是主救恩的问题。不论再便宜的书，再贵的书，若不是出于主的恩惠，在属灵上的价值是没有的。我们愿意跟主分享这些美好。刚才那首歌很好听，是不是？有人很喜欢，过去都有休息的时候就问我们可不可以抄歌谱。告诉你们好消息，不用抄，有一本书《风中传爱》，里面有500首新歌，那首歌的编号叫497首。如果你想要抄的话，不用抄，去那里买一本。我们在这里唱了很多，都不用抄的那么辛苦，全部都里面都有。这有500首的新歌，厚厚的一本，到底多少页我不知道，好几百页，600多页，只有120元。为此，你喜欢你们查经班人人有一本，你就多买几本。你喜欢你们堂区聚会的时候能够唱歌，为你们的团体多买一点。我们非常愿意，只是为了印刷在收的费用。在那边也有很多，这3本新书都非常非常推荐，愿意大家踊跃的把主的恩惠，如果记不得那么清楚，这里面都有字。我歌谱歌词记不清楚，这里面也有字，有很多好听的歌我们在这里唱了，在这本歌本里面。欢迎我们常常唱新歌，也做新歌，荣耀归给主。我把接下来时间交还给主办单位，感谢赞美主。